你能领略这件事情，那么你就不再是啊这个祈求，用祈求说我将来要到极乐世界去而已了。我们看到在最近的一些研究上发现，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宗教的信仰，甚至于那个不自己拍着胸膛说我没有宗教的信仰的那个人，那个没有宗教的信仰本身也是一种信仰。那在研究上我们发现，内在里头有一个宗教的信仰，这个信仰呢，如果说自己觉得对一个未来有一个权威的神或权威的力量，而我跟这个神所建立的关系是建立在权威以及我必须服从来做一个好人这种情形，那他所见过在我们脑子里头所形成的，跟我们觉得这个啊宇宙的那个高层的存在的那个精神那个法界跟我们是友善的啊，是友善的，他不跟我计较什么条件的，他跟我是友善的。他这种感觉的目的是我希望我也跟他一样学习友善，而不是一个利害关系的这个人他在脑子里头所建构的又是另外一个。但大部分这种建构的方式最后都是在扣带回的部分，他以后的活化一段时间的修行以后活化相对减少，那他的修养他的修行就会比较成功。那他的心是这样，他自然而然他跟那个啊这个慈悲的啊这个所谓的我们佛教所谈的那个如来法界的那个信仰就很接近了。这个跟禅宗所谈的我们见自本性，我们跟那个佛如来，我们跟他是这个产生一个啊相即相契的一种关系的。所以学佛，你能来学佛你就要高高兴兴，很高兴，要法喜充满，而是多么幸运的事情。不止如此，你还知道佛并不是说你没有做我就会处罚你，不是，佛教不是建立在正信的佛教不是建立在这个地方，也不是建立在审判上，都不是。佛教就是建立在你到最后必须开启，而且你要去学习啊，那么你的修行最后打开了啊，你这个慈悲的心是不是有慈悲有喜，最后你舍，那么你最后这个每个人都具足这个佛性，你有如佛，因为我们有如佛，我们跟佛的法性相应，所以我们念的阿弥陀佛，我们可以去，我们跟他相应，这是佛法最美妙的地方了。老师在信仰的过程当中，传统的民间拜拜的信仰，或者是这个乡下有人往生了找这个道士来做的哈，还要挂着那些图案。我小的时候我都看得好认真，而且不只看得很认真，看着都觉得有点给自己一点这个恐惧啊，对死亡这东西是蛮恐惧的，而且对这种审判的观念。后来没机会学佛了，我也学佛了，我也学了一贯道，我也进了一贯道，哎，而且一贯道的道亲前人对我也很看重，他们觉得我很适合当点传师，所以我也参加过一部分这个的训练。我到大学的时候我参加传契，我读圣经，我到天主堂去学望弥撒，我到国外去读书了以后我有机会接触回家，我慢慢确实可以领会到一件事情，每一个宗教所建立的那个最基本的关系不一样。那么我看一看佛法是最美妙的了，所以 我在领会这一件事情的时候还算很年轻，而且我在领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在我练高中的时候，我就会有这种感觉，觉得我很辛苦的早上起来这样工作，有时候还没有办法准时进学校，可是我看到的那个太平洋的朝夕，我就想到东方的阿处毗佛及东方的净土的佛一定会很赞美我说这是一个很认真的年轻人。我晚上要去进货的时候，到产地去进货的时候，我看到太平山的那个落日的余晖，我那讲这日头落山，不是日头落海，我那依然是日头啊铺海哈啊日头落山啊，那个时候已经下山了，有点天边有一点红，我想到往西边那边就是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我现在还在工作，我想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他们也会觉得我真的很认真。我想的是这些，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有这样子了。可是我真正去进入这个比较宗教去看，我才发现佛陀的佛怀实在真是宽，你怎么样他永远都爱护你，你只要念的阿弥陀佛他都不会放弃你，是佛亲身告诉我们的，这个法就是这个样子，他会一而再的，你考不及格会不断的让你慢慢的磨到你能及格，所以无量劫的修行已经往那边做，哦，不是把你判决了，但是很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必须警觉，我们会钻到死胡同去，我们会钻到六道众生去，是我们自己钻进去的，所以好好念佛啊，但要好好修禅，就是这个意思啊。好，那么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们的身啊，我们的心为什么要禅坐，我们在研究上确实发现每天真的愿意禅坐的人，他的这个扣带回的活化会变得比较少，他干扰思考，他的智慧确实会比较容易开启，他也比较安定，情绪上确实比较安定。所以每天有一个时间，你每天有一个细水长流，有一个礼拜的仪式或念佛，这些东西都可以帮助你达到这个效果，而且是长长久久的累积以后，你的神经网络自然而然就容易跟极乐世界，容易跟这个法性相应感，道理就是这样。有一天你必须走了啊，就这一套跟这个手机已经不用了，放下来而已，是不是？要走的是你，不是这个脑神经网络。那所以我们现在是用着它的时候，我们的修行禅定念佛念咒语，这基本的每天有一个啊，而且做一些虔诚的修行，做一些虔诚的待人接物的一些态度，透过这个啊四圣第八正道，我本来啊我是这个啊这个转向善去往学好的地方，我是在世间法里头学善去做，可是最后我要出世间，然后转向苦边，转向苦边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再往那个苦的漩涡里头，而我却不怕苦，生命里头我不怕苦，我更不容易掉到苦的漩涡里头去了啊。那么形成出世间的这样子的一种生活，这样子的一种这个宗教信仰，这样子的一个啊，透过我们的觉悟而形成了我们跟如来法界相应，这多么好啊！各位，在《长阿含经》里头有这么一段，我以前讲过的，因为在做有一些新如来，我再讲一次。佛告诉我们说，这个地球生命刚开始的时候，人类的生命刚要来的时候，他说这里没有生命，没有 做大梵天的天众们福报享尽的。所以这个娑婆世界是从大梵天来的，大梵天的这些众生福报享尽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大梵天快要破灭了，生住异灭快要破灭了。这用我们现在天文学的一个角度来看，也确实是这样子的，一个星球到最后可能慢慢的被黑洞吸进去的，一个这个原来像太阳这样子的一个星球，它又可能慢慢的变成白矮星，然后慢慢的就形成了这个慢慢的衰败坍塌，变成一个黑洞，是不是？那么他讲的是大梵天的这个世界它要坍塌了，大梵天的天众呢就到四处啊、哦、去流散。所以这个地球，如果有一天这个地球真的发生这种问题的话，那也是一样，这个地方的啊、哦、也是四处流散。它流散了，那么有一部分的，有的人继续到了一个梵天的世界，有的啊、哦、他这个修行的比较大，就到佛的世界。但是有很多大梵天福报享完了以后，他在天空里头飘，他看到了远远的有一个美好的地方，他说那个地方好美哦，就是娑婆世界。娑婆世界从外太空看下来确实真的很美哦。然后他们飘到了接近了以后，闻到了有如醍醐一般的非常香的味道。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就想着说啊，这一段大概我们的大气层，这个地球的大气层。然后大这些都通通都下来了，来了以后来在这边，他们没有形体，他们还没有形体，可是他们的室里头所以这么香的东西，所以拼命的享受。然后不止如此，他们以第一为食，地上长的一些第一为食啊，对，很好吃，觉得有物质，这样子真好吃，就是喜欢结合这一吃。所以吃的越多的，它的光泽就没有了，就现出形体，就形成这些。然后当然有同有异，最后就不断的组合成为各种不同的啊人人种，甚至有情众生。这个是《万藏》里头讲，这个宇宙缘起里头，佛经你肯读，你去读，你看佛经大藏里头是多么美好。你去看，我不是整天都在读，但我天天读，我每天找一点时间把它读一读嘛，一会儿读读那边，一会儿我觉得很高兴的事情是，好像今天到这个世界，明天到那个。啊，觉得很好玩，觉得蛮有意思的，但是自己领会也越来越多哦，原来是这样。那你的这个事，如果你执着在这个东西，这个现象界的东西，你就执着在这个地方，就执着的越厉害，就执着的越厉害。那么我们也知道，来了，我们都好好的生活。我们做菩萨，我们在这个地方跟特别别人一起分享，我们好好的生活，我们也要爱护这个大环境，不要只想到人的分享，没有想到环境，把这个大环境、啊、这个给搞坏。好，到最后有一天，我开开心心的放下它，这个心，我们随时是安定的。这个心，我们是开启给这个啊更高层的这个世界的，我们当然跟它相应了。所以你应该在这一堂课里头看到的那个圆满法的部分的基本的道理，你了解就是这样。你能了解这些的时候，你所看到的苦就不觉得那么苦，你看到的这个生老病死的事情就不会觉得那么样子的啊，好像不可接受。那当然生命终点的时候好像就比较能够啊超然物外，是不是？觉得我只是来这边真正的这个走了这一趟，也做了一些，在这个船上我做了一些大圣的事情，然后我横渡这个灰河，而且横渡灰河的动力就是八正道啊。佛早期的这种说法有用很多比喻的方式来达到这个效果，用比喻式的来达到，让我们去了解的。那么我们是如此的话，那么人，那么 在这个色相世界里头，你的身体乃至于周边的这些世界的东西，你是色相的，但是这个色相的背后是由心识所构成的。所以你硬是把它分成物质跟心，是很不容易把这个东西把它切得弄得很清楚，它没有办法分开来啊。那么所以啊，那么一切呢，那么这个所有的存在都同时也是属于那个本体法界的一部分。可是这个本体的法界，每一个层次，每一个人他的障碍不同，他漏掉的智慧不同，漏掉智慧的光不同，是不是？可是我们本来本具有，可是我因为被种种的这个贪嗔痴慢疑障碍住了，所以我觉照不出，所以我看东西怎么看都只看到那个小小的。能够觉照出来，心量就广大。而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这法界的啊，就从《妙法莲华经》里头所讲的，我们本来都是如来法界的一份子，都是佛子，只不过是我这个孩子哈，不太听话，是不是？所以越离越远啊，越流浪越远，没有回去。所以只要你知道说回首是岸的时候，那么美妙的家园还是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呐、啊。这么看来，所有的一切现象、感受啊，那么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每一个个体，在这个生活当中，你所看到的所有的现象、世界，都是你的心的投射。同样，两个人看了两棵树，一棵是活的，一棵是已经枯干了的，这两个人他看到这个情景，是一棵活的，一棵死的，但是心境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一个说荣者对，一个说枯者对，不一样。因为他的意识里头有的东西不一样，所以他是用原有的自己的东西去投射而已。所以你去碰到一个人，你看到他，你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好人，可是另外一个人看他，却觉得他不是什么好东西，变成这样。另外一个人说，不管他好东西或不好东西，我还是会善待他。另外一个人说，不，我只要看到人我都离得远远的，我最怕人。每个人都不一样。好，一个怕人的人看到人的整个的一个情境，他所投射出来的不一样。一个真正会去包容人的那个人，他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又是不一样。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你的心形成了你的世界，你的心事也自然的形成了你跟多边结缘的关系。因为你不断的投射，就形成这个应感。所以我们讲过所谓界相应，你的心是低层的啊，是属于地狱的那种界，是属于畜生的那个界，是属于恶鬼的那个界，那你自然而然就跟这个恶鬼、地狱、畜生的那种机缘就会跟他相感应了。所以为什么我们每天一定要念佛，让自己内心里头有这么好的佛光？所以这件事情啊，大家也就明白了啊。每天有一个短短的时间，细水长流的。我上次也跟各位讲过，你看早上的定课很简单嘛，一天的定课很简单嘛，一次就可以了。你念佛没那么时间念，那你就在捷运上再练也没有关系，中午休息的时候再练也没有关系，闲着无事的时候再练就好了，有事就好好做事情，这不多么方便。只要你愿意，随时随地，到最后你自然，你整个的心，整个的脑神经网络，你那个这个我执情染哈，那么情绪上的这个活化的这个部分扩大会慢慢的调和了，你的宇宙心也慢慢开启了，你自然而然就随时随地都跟佛在一起，你跟佛相应，这才是真的修行呐、啊。那么我们说，每一个人 佛告诉我们说，这个山河大地乃至于我们的五蕴，都是属于我们事所变现的。那所以这么说来的话，这所有的万法都离不开这个事，都离不开我们的心。而我们能够调我们的心，自然而然的，我们就跟我们距离我们的归宿就不远，距离我们要回去的西方极乐世界，自然那个法喜充满的世界自然就不远。你看看，就是即使生活在这个地方，都应该感觉到你是喜乐的。各位，你有没有好好的体会，你每一天都生活在喜乐之中？且不说你生命完全的超脱，完全的开悟，超凡入圣，且不说我们只谈初禅就好，你有没有真正用你自己的觉性觉察去生活？怎么觉？最简单的觉，你吃饭的时候有没有认真的在吃饭？你睡觉的时候有没有认真睡觉？你碰到朋友打招呼的时候有没有真正的认真的在打招呼？你在走路的时候有没有真的在啊很专注的在？有没有？那是觉。你我们有没有用我们的正观来看我们的人生？就是今天讲的正思正智，有没有？只要你态度是对的，然后你心里面就有蛮多的法喜，自然就产生了。这个喜它比较偏移我们感官的世界，叫喜，我的眼耳鼻舌身所领受到的。乐呢，喜乐的乐呢，它是已经超越这个六根的这个部分，我不需要什么，就是不做什么事，那个时间我也觉得有一种淡淡的喜乐。那个部分就好像孔夫子他这个在这个《论语》里头讲说：“子燕居，深深如也，夭夭如也。”这孔夫子在他闲着好没事的时候，你看他就是这么样自在，深深如也，夭夭如也。可是孔夫子六艺教人，没有艺教他没有性质的。一个人没有性质，没有喜，没有乐，他怎么会生活好？的好嘞，所以禅的第一步是初禅。你看起来是在生活中用的很广的，不要把禅解释成说一定要在禅堂里头把腿盘起来。当然，你一定要经过禅堂去接受过训练。但是你训练完了以后，从禅堂出来以后，要把这些本事用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这才是真正的本意。这个生活才是，这个修行才是正确的。这个生活才会是丰富的。你看着吧，你有时候会听到有人这样子说：“奇怪的，啊，你这个人都无什么代志，我看你大家都安尼欢欢喜喜。我看你也没什么事，我说什么事情你都觉得很有趣，都高高兴兴的。对，这脑子已经他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就这样。每一个人遗传不同，每一个人来的时候基本的条件也不太一样。”还有你修行了以后，你接触了这个佛法的熏陶以后，你的这个努力成就慢慢就不一样。所以佛法是超越世间法出世间法的。那么这么说来，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既是跟这个现象世界生活在这个地方，可是我们却要在这个地方去成就。所以《金刚经》里才告诉我们：“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你仍然还要生其心，但是你可不要执着。所以我在心理学里头找到了“因无所住”的“住”，就是住在扣带位。只要他变得很活化、很充血的时候，这个人的执着、情染、情绪，真的就开始就，而且他的我执、情染都会开始厉害起来。他的部位在那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个生其心是什么心？是一个平静的，是不是？这个平静不是什么都不想，他平静了以后觉照得很清楚，是不是？像这个水很清静的，它可以把周边的所有的事物都引现在这个平静的哦，波平如镜的这个水上一样的，是这样子。有些人他跟我讲说：“这老师，你所讲的是心理学，不，我用心理学把 佛法点给你听，你会觉得更有根据，你会觉得用功起来更容易。你每天愿意去做一些修行了以后，你会发现你比较不会起分别心，你不会把自己的我执执得那么厉害，你的情感的清醒会减少，你的成见偏见刻板观念会变得减少，然后你要保持你的精进去做事情，保持你的精进去生活，保持你的精进去开启你的人生，保持你的精进去做菩萨的工作，不是很好吗？然后要走的时候拍拍手，我可以走了。这几天来这个机缘，我的机缘都很自然，有好多这个有一些老人的团体邀我去这个演讲，